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准时为你更新，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心理学的研究开始涉入大脑神经的领域，也大概就是最近这二十多年的事情哦。那如果再把心理跟大脑神经还有在行销广告上面的结合，那又是一个更短的时间。可是有一件事情哦，让我感觉到蛮惊讶的，就是在过去有一些经典的广告，在那个年代其实心理学不像是今天那么成熟，那大脑神经的研究更不像今天这么样的完整跟先进。纯粹的从广告行销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也有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可是这些经典广告却把这三个，就是心理学、大脑神经跟行销广告，把这三个领域完美的结合而成为经典广告，这真的很令人赞叹哦。会有这样的启发是因为我最近读到一本哦，叫做《大脑当家》的书。这本书呢，提出了12个让大脑灵活的守则，让我们的工作学习都更轻松有效率。像这一类的书籍是我一直以来都会持续接触跟阅读的。在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一个1984年的经典广告，它是由史蒂夫·海顿他替苹果电脑所做的。这广告可能你都看过，如果你没看过的话，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你一定搜寻得到。在当年呢，这一支广告赢得了所有的广告大奖，他也替美式足球超级杯的广告立下了一个经典的榜样哦。他的广告一刚开始是一个会场里面挤满了穿着同样衣服，有一点像是机器人，就像是复制人一样的人哦。这是向1956年的一个著名电影叫做《1984》的场景致敬的。而1984呢，是乔治·欧威尔的科幻名著，他在1950年代预测30年后人们生活的场景，而最著名的情节就是一直有老大哥 Big Brother 监视着你，控制你的思想还有所有的言行举止。而回到这个广告，这一群像机器人、像复制人一样的人，他们都盯着荧幕，去看着荧幕，而这个荧幕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男性脸孔，正在诉说着一些教条啊，你应该如何啊，思想要统一啊，资讯要纯化啊，这些话。而底下的人都跟僵尸一样去吸收着这些讯息。就在这个时候，镜头一转，转向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年轻女生，她手里呢握着一把大锤子，全力的冲进会场。而她穿的大红色的短裤是整个广告里面唯一凸显的颜色。他冲到走道的中间，他用力的把这个铁锤丢到荧幕上念经的那个老大哥的脸上，而这个荧幕呢瞬间碎裂，散出千万个碎片和令人炫目的闪光。接下来跳出大大的字体在荧幕上面，上面写着1月24日苹果电脑要公布麦金塔电脑进场。你会看到为什么1984年不再像1984。这个广告如果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紧紧的抓住那个年代所有人在乎的心理，因为没有任何威胁会像是乔治·欧威尔在1984里面所写的那种剥夺你的言论自由，还有一个绝对独裁的社会会让人觉得很惧怕，这是充满刺激的一种情绪。而在广告里面呢，穿着那个大红短裤曲线毕露的女生哦，那是一种性的暗示。而这个性的暗示还有一个讯息，就是苹果把自己的 Mac 隐喻成是女性的，所以呢，打对台的 IBM 就是男性的象征。而在1980年代是女权高涨的这个年代哦，所有攸关争取性别平等的主题都会占据整个视觉的焦点。而且还有很多人也都读过1984这个经典的著作。在美国那个环境里面，这是美国九年级的学生的指定课外读物，或者是看过1984这部改拍的电影。而苹果电脑在这里面用这个场景影射所谓的老大哥 Big Brother 就是 IBM。 而且那个时候 IBM 被称为大蓝，因为他的业务人员都穿着蓝色的西装。这些共同的情绪刺激就是苹果广告让人记忆深刻而且创造出极大差异的原因。你看那群穿着蓝色西装的业务员，是不是看起来就像是老大哥呢？ 然而如果回到我们的大脑运作，我们的演化过程会让我们特别的在意某些刺激，而这些刺激呢，都跟我们的生存是紧密的绑在一起。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受的教育程度是高是低，我们的大脑都会对于这些东西产生最高的关注。比如说，我可以吃它吗？它会吃我吗？我可以跟它交配吗？它肯跟我交配吗？或者是我曾经看过它吗？当然，我只是按照书里面的翻译这样跟你说，但简单来说，这三个像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大脑对于所谓的威胁会特别敏感。这就是为什么苹果的这个经典广告它会引用1984，因为它会勾起我们这种没有自由被控制的恐惧。然而呢，我们也会对于跟性有关的事情特别的在意，因为呢，生物的演化就是生存跟繁衍，而繁衍就是性。所以性感行销，一直是各个行销领域里面的一个不败法则。那你会发现，这个经典的广告唯一鲜活的色彩就是那个曲线毕露的年轻女生的红色短裤，这就是一种性感行销的暗示，它就会让我们特别的关注，特别的被吸引。而最后呢，其实那些重复发生的东西也会引起我们大脑的注意，因为我们会不停的评估我们周遭的环境有没有似曾相识的地方，而且我们的记忆力也会比较容易记得以前看过的东西。所以这个广告真的很厉害，因为它在1984年推出，而它又运用了乔治·欧威尔的经典小说1984里面的很多的场景，它扣连了那一代人所有人的在乎。我相信这个广告放到今天大家也很有感啦，因为现在的我们其实对于自由跟是否被控制也是非常在乎的啊。可是真的让我最佩服的地方就是1984年的那个时候，其实大脑神经科学也在一个很初步的萌芽阶段而已。然而这一切却在一个似乎感觉起来不太可能发生的年代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传世经典的一个广告。所以我想啊，如果回到人的本质，无论时代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于是未来，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共同的关注。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讯息能够更容易的被听见、被接收，那你有没有符合这些原则呢？在我们真实生活里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机会需要向别人表达自己，需要对众人说话。在你表达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你开口说出来的话是别人听得进去的？又或者是当你同样的描述一个讯息，你怎么样去包装跟重组你的讯息，让别人不仅听进去，还会产生行为上的改变。如果你觉得这是你想要再前进的功课，我可以跟你分享，这也是我在设计自信表达力这一门线上课的时候一个一样的出发点。在我自信表达力的这一门课里，为什么我把它设计成四个阶段？敢表达、说清楚、听得进跟会去做。如果你在面对表达的情境被自己的恐惧绑架，而让你自己根本无法开口，又或者是你说的跟你脑子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时候跟你说再多的表达技巧是都没有用的。可是当你能够一步一步的克服恐惧，那这个时候你的内容能不能做到基本的说清楚？其实说清楚很多人有一点小看它，我觉得说清楚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先不求多么漂亮的词汇，先求你的讯息能不能正确的被理解。就像是刚刚提到的，在大脑神经的研究里面，其实重复性是我们会关注的，因为熟悉会产生喜欢，因为喜欢才会产生进一步的认同啊。那你要能够让自己的讯息说清楚，这意味着你能不能去编织出自己的讯息，成为别人心中会熟悉、可以吸收的下去的东西。这也是我在自信表达力里会帮你重新的去爬梳思维的流程。在你开口说话之前，我先教你怎么思考。然而当你想清楚了，开始练习把话说出来之后，怎么样让别人听得进并且会去做这些原则呢？其实你不用成为大脑神经科学家，你也不用成为心理学家，我会直接告诉你你可以怎么样重新的设计、编排、重组你的讯息，让你的讯息呈现出来在别人的大脑当中就是充满吸引力的，甚至于能够引导对方行为改变的。那么谈到这里，我想今天这一段分享除了鼓励你可以参与我的自信表达力线上课程之外，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哦，就是有些经典你可以时不时的把它复盘一下，就像是经典的广告、经典的电影，这些经典其实都是有理由的。然而这些理由很有可能在最近的心理学跟大脑神经的研究里面都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不得不佩服哦，1984年当年的广告制作人史蒂夫·海顿，他在没有这些研究支持的前提底下，他却创造出一个传世之作。我想身为学习者的我们可以透过接触理解这些大师之作，让我们的境界更上一层楼。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除了 YouTube 之外，我们也有 Podcast 的频道，你只要在 Podcast 的运用里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就可以订阅我们，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我们需要你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如同今天提到的线上课程自信表达力，这门课结合了我过去所有在面对表达这里面的一些经验，不管是心法、做法，还是很实际的自我操练，我都没有藏私的在这一门课里跟你做分享。你加入了吗？欢迎你的加入。而且除此之外啊，我们自信表达力1399的优惠，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期盼你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希望我能够跟你一起学习，一起前进。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